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赛斯的小小电台。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主题是赛斯书的未知的实相第686节。记得在上个星期我们讨论到这一节的时候，前面的部分赛斯是告诉我们说，人类在早期选择了把过去、现在、未来的整个时段当中呢，只选择把自己的神经脉冲指定在现在这个片刻当中，而且所谓的现在这个片刻呢，其实并不是我们想的现在而已，因为任何时候的现在就会马上过去了。那也因此人类发展出来到后来的结果，就是以记忆来当作是使用自己的心智的一种方式。一个简单的形容来说明，就好像我们的意识形式只定位在像录音带或录影带的方式，我们只读的时候，我们知道现在在读这个时刻的录音或录影，我们在读或者是录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后面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要演什么东西，那已经过去的事情呢，一读过去就立刻变成过去。我们的焦点呢，只定在读这个录音或录影这个当下，甚至也没有现在可言，因为现在一读就过去了。好，那既然过去了，就不在我们能够操作的范围。而对于未来呢，我们根本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可是有整个宇宙的剧本是已经在内在先形成了。这一节就是在告诉我们，除了我们这个物质世界之外的其他层面，他们在读意识形式的方式是跟我们不一样的，所以以其他的层面来讲的话，他们根本不需要有记忆。因为如果神经脉冲的这种方式，如果采取的神经脉冲是对现在、过去、未来同时可以觉知的话，那么就当然没有需要记忆，也当然不需要预知未来。也就是如果我们的神经脉冲、我们的意识形式是不定位、不限制在我们在读的那个当下的话，那我们当然可以完全使用整个意识的形式。因为人类的早期阶段选择了把自己的意识去玩只在当下能够觉知到事情，我们对未来的事情我们不知道，然后呢一读过就变成过去了，以这种方式来操作人类在物质世界的意识方式。而这种意识的演化方式，有一个比较特殊的点，就是我们只会用自我去操作，因为我们觉察不到整个剧本。那怎么样让我们知道整个剧本怎样呢？是有一个东西，就有一个内在的信息，以及我们这里一直在强调的自发性、自信，有一个内在的力量一直让我们往某一个方向在走。就好像我们的录影带继续往未来的发展方向继续去发展，因为本来这个戏剧就已经先录制好了。而我们的内在为了让整个剧情能够顺利的演化，那么当然需要有可能性的自己，也有事件的架构二，事件的可能性。为什么呢？这个道理是很简单的。现在假如说我们以一个电视公司来讲的话，电视公司如果在拍一个剧场的话，它不会只有一台摄影机，也不会只有一台录音机，一定是架满了很多的录影机跟录音机。所以在导播室，导播可以随时选择哪个剧情才是真正的剧情，然后选择不同的荧幕，是有一个主要的镜头在针对着表演的状态，那么能够取最好的角度、最好的方式来表现，最能表现剧情的角度。所以如果我们是一台摄影机的话，那么我们的内在有很多的摄影机，我们的内在用不同的角度在拍摄他所要的场景。那么如果这一台主要的摄影机坏掉了，那么当然导播室会采用其他能够使用的 摄影机，或者是这个镜头所拍下来的不是导播室所需要的镜头的话，那么当然导播室会采用其他的摄影机或录影机所录下来的角度。那么我们在谈位置的实相，是因为我们只有一台摄影机在我们自己身上，我们能够觉察的是我们的意识形式，而这个意识形式就好像一部摄影机一样，而且这个摄影机呢，只定在目前当下的这个片刻。也因为我们的神经脉冲呢，只有截取当下的资料，好，所以我们不知道未来，而且我们也没有办法再回去看过去，好，所以各位在早期的我们的人类呢，我们选择是这种神经脉冲的方式，也因为我们选择了这种神经脉冲的方式，所以我们才需要有记忆，由记忆来看看过去发生了什么事情，也因为有记忆，所以我们用这个记忆来推展未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在当下的这个录音头，好，我们是用记忆的方式来联合过去跟未来。那么对剧情的演出啊，或者是这一台摄影机的状况怎么样的话，其实本来就有自发性的。所以在昨天我们在讨论一个主题，我们讨论的主题就是说，快乐健康其实会自发的形成，如果用记忆跟检查反而会造成症状。主要的问题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个是个整个剧场，是有后面的导演导播在管理所有的剧场状况，所以只要我们好好演戏的话，我们的导演跟导播就自然不会用各种方式来切断我们这个镜头的取景方式，或者是纠正我们现在用什么方式来拍摄目前的剧情，根本就不再需要去调整镜头。我们只是因为把我们自己的神经脉冲指定在现在，那么我们又有太多的恐惧，所以我们对我们自己才会有那么大的担心。但是如果我们知道整个事情我们只是在经历它，而事实上我们没有办法改变什么，因为我们的内在早就有本来的剧本，所以价值完成对在世界的我们才会是这么重要。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拥有什么样的知识，因为我们的神经脉冲只定在读的这个片刻里头，所以因此除了记忆之外，我们并不知道所有其他的故事脚本、故事的剧情以后会怎么演出，我们都不知道嘛。因此我们才需要透过先把自己的角色放松之后，然后我们的意识形式才会从现在在演出的这片刻暂时回到后台。一旦回到后台，我们就取得所有的知识，以及我们所要应用的所有的方法。而这种方式是透过所谓的冥想啊、好暗示啊、想象力啊、联想力啊这些东西。主要的问题是我们把我们内在的剧情能够透过我们的意识慢慢的回到某个脱离现场的状态，然后我们把后面的剧情根据我们所得到的资料做整体资料的取得。当我们知道全部的资料是什么的时候，当然我们在操作我们的意识形式就不会因为我们只把我们的神经脉冲定在现在之后而产生那种完完全全被关在牢笼里面，意识的牢笼里面而没有办法出来。所以到目前为止，各位就了解为什么在个人实相本质之后会有一个课程叫做未知的实相。因为在未知的实相当中呢，我们就把原来只有在录制的神经脉冲的这个自我把它回到于类似像导播式的位置。一旦我们回到导播室的位置，我们就可以看到，哦，原来我们只是一台录影机，还有很多很多的录影机在同时拍摄同样的场景，而我们的内在的确是在崛起它所要录制的故事内容以及发展。而基本上对我们的内在自己来讲的话，一切事情本来就是自发的，本来就是浑然天成的，根本不需要担心所有的事情。 是一种完全不担心的状态，是一种昨天在开玩笑用 Lion King 的这部电影的那一首歌 Hakuna Matata It means no worries It's our problem free 如果各位真的了解赛斯在这里所描述出来的这种未知实相的真正的含义的话，说真的，我们只要好好演戏就好了。我们在好好演戏的过程当中，当然有所有的安排跟所有的自发性。而如果我们真的要知道有更多的信息，然后要了解未来的发展是什么的话，就只要用我们的想象力，只要我们在 meditation 好静坐冥想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回到后台，了解后台的资讯到底是什么。我们并没有真正被定在舞台上的这个片刻的表演，我们事实上根本就是来表演的主角演员之一。所以在上个星期的最后一句话，赛斯是告诉我们说，那如果人类不是把自己的意识只定在现在这个 moment 的话，那么人类怎么可能有演戏的乐趣呢？也就是因为我们把自己的意识形式，把神经的脉冲呢，只定在现在这个经验上面，我们对未来是完全不知道，我们也只有使用我们记忆当中的知识跟经验。如果这些所有的一切呢，都出现在我们面前，就等于我们在一开始戏的时候就知道所有的剧情。有的时候我们就是不想知道事情是怎么发展的。当我们在看一部电影的时候，如果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我们就会被剥夺看电影的乐趣。所以有的时候一部电影一推出来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你会好奇想知道故事的内容是怎样，然后你去问人家看过的人，那个朋友常常会跟你讲说，你要自己去看，我现在跟你讲了你还看什么呢？你根本就没有乐趣啦。假如所有我们的人生故事都立即的出现在我们的眼前的话，人类就会被剥夺了那对实验本身是如此基本身体上的欢愉、努力跟挑战。赛斯在当说到这里的时候就问罗说，你要不要休息一下，让你的手稍微放松一下。罗摇摇头，然后后面是有一些注解啦。我觉得未知实相有一点蛮奇怪的，就是有关于罗的注解，翻译者几乎很多都没有把它翻译出来。我在上一节课大概也提了一下，那罗摇摇头之后呢，没有翻译出来的内容大概是这样，罗说呢，真一直在给赛斯说话，大概有将近四分之三小时的时间，并没有显示出真正停止的倾向。这个说话者的赛斯是充满着要讲话的兴致，而且根本一点都没有累或想停下来的这个状态，这是真的描述。罗继续注解，就好像这本书的其他节在上课的内容所提到的，我知道会有额外的资源、额外的充电、额外的电力，这些动力呢加入了真赛斯的决心。这里所说的决心就是继续想要上课、想要传递资讯的这种决心。罗描述现在出神状态，真正轻松的通过这些复杂的句子来表达课程的内容，然后就继续上课。赛斯说呢，作为一个族类，你们过去也十分可能选择任何其他系列的神经脉冲或者是信息来作为一个真正的我们感受到的世界的状态。各位了解这一点我们就放心了，我们自己选这种方式来体验的。很多人会问说，那如果我们天生就有所有的资讯，那为什么只有通灵人啊，有些高能力的人他们才会有那种神通能力啊，为什么不是每一个人都有神通能力？如果我们回到内在，就会叹一口气，我们自己选 把所有的资讯挡下来的这种神经脉冲嘛，我们可以选另外一个啊，可是我们是选这一个，因为我们选了这一个，所以我们不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啊。如果知道过去现在未来的人，他们是偷看的啊。为什么要偷看呢？是因为对剧情没有信心嘛，所以赛斯才会说，一旦恐惧心很强的人齁，很容易去接受未来还没有来到的信息，我们可能会具有某种对恐惧的抑制的能力。各位去想想一件事情齁，像我们现在在美国，然后再过两个星期我们就要选总统，那到底是川普还是拜登呢？我们每个人都神经紧张的在一起，或者是在想象看谁能够真正的险胜，所以这段时间那种对险情的迷离扑朔有一种很强的戏情的张力感，几乎牵动了在美国的这些人民们的每一条神经，我们都在关注或者在想说那到底谁会险上，甚至不是只有牵动美国人的神经，也几乎牵动了全世界人对这个紧张剧情的戏剧张力。那么如果我们现在就知道结果是怎样了，那就不会真的有人会去关心了，因为我们只不过是一票而已嘛。那对美国来讲的话，将近有3亿多票当中，我们的这一票为什么我们会那么样的紧张呢？为什么大家情绪要这么激动呢？是因为我们对未来不知道啊。如果我们翻开了内在的戏剧剧本的话，我们立刻知道说，哦，不但我们知道谁当选，甚至知道他当选之后的政治操作状况怎样。我想各位一定都是非常熟知甘乃迪总统被刺杀的事件。事实上甘乃迪总统在被刺杀的前几天真就已经先接受到信息了，我们在早期课也把这个资料都讨论过了，不但真知道信息，也知道整个剧情在演出的状态，包括甘乃迪本人他也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然后呢所有的演员都应征整个剧情来操作整个演出的状态。赛斯一向的论点是在提到，比方说一个人出门然后遇到了一个小车祸，这个小车祸事实上是他所需要的，他因为需要这个车祸来刺激他的某个剧情的继续演出状态，而撞到他的人呢事实上是在应征这个工作，也因为有需要去撞到一个人来刺激他们的剧情的张力跟演出。这就是赛斯所说的没有受害者的基本原则，也就是所有的事件如果都是创造性的话，那么发生任何的意外其实是创造性的，不但是创造性的，而且是自己选择的，自己的内在选择，当然不是外在自己的选择。所有发生的困难都是创造性的，那么身体的不健康，身体的疾病当然是创造性的啊。那我们怎么可能把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把它当作是一个难题呢？比方说我们碰到一个难题，我们觉得我们是受害者，我们需要马上讨回公道，或者是我们的身体一旦发生病症以后，我们就立刻想要把它扭正，想要把身体的状况立刻修复好。但是这种身体病症的状态其实就是创造性。所以我一再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赛斯资料根本就不是疗愈的资料，它是创造性的资料。为什么呢？道理是很简单的，如果身体按照内在的剧情在继续演出的话，我们的身体根本不需要生病啊。如果身体生病是一个创造性，是个剧情上的需要，就好像曾跟卢在传赛斯资料，曾必须要去经过他这样的童年生活，必须要以身体的病症当作是一种场景的状态，也因此修了20几年，是由最高明的医生帮他修复，也是修不好的，因为不需要修好啊。身体的病症本身就是创造性的，事情 发生意外本身就是创造性的，是因为应剧情的需要。那现在只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神经脉冲指定在现在，我们没有看到剧情继续的演出，我们也不知道整个大剧情是怎么样在安排的，所以我们对当下的片刻我们会非常的焦虑，非常的紧张，而且我们会失去那种信任感跟安全感。赛斯资料是创造性的资料，是希望我们利用我们眼前当下的所有的材料，就好像这里所提到的，我们的意识因为指定在现在的片刻的这个 moment 上，我们对未来不能知道，因为未来如果知道的话，我们无法演下去，我们也只能透过我们的记忆了解我们短短时间的过去，但是我们并不知道我们这个过去之后的过去，或者是同时存在的其他人生，或者是同时存在的任何可能性的人生，所以我们才会在当下这个片刻用现在这种神经脉冲的方式去了解我们现在的演出状态。而因为只有定在当下，所以才会产生出那种剧情的绝对的张力，我们对未来总是觉得我们好像什么事情都没有办法操作一样。也就是因为我们想操作，所以我们没有办法花了我们自己的自发性。这就是昨天所说的，如果你按照你的自发性的话，那么你的健康啊，你的快乐啊，它就自然会生成啊。如果我们想去控制它，我们想去检查它，我们想用别人的方式，用医生的方式把自己的身体修复好的话，那某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在自我操作。那么自我操作对整个戏剧的影响就会变得很大了，我们会越来越重视怎么用外在的形式去操作外在的事情的发展，而取得自信的方式只用自我，而不是用我们的意识心。一旦我们用我们的意识心的话，我们自然有很多很多的灵感啊，我们自然可以了解到所有解决事情难题的方法。我们之所以没有办法回到创造性，是因为我们只以自我，只以时间定在现在的这个方式来操作我们的人生。如果我们有更大的信赖感，了解自发性跟自动内在神经脉冲的操作方式，如果我们可以取得由意识心所得到的更多的灵感，那么在操作我们的整个人生当中，我们应该是在每一刻都在享受当个演员的乐趣，而不是担心什么时候你会遭受到意外。那么对这种资料的话，我们是因为如此的不熟悉，我们听到这种说法我们会很震惊，我们会觉得怎么会是这样，那是因为我们的神经脉冲只被定在现在这一刻啊。而真正的悟道者，他们了解有其他的发展状态，有其他的层面。这里所说的自发性，不是说自发性就怎样，而只是因为了解到自发性之后，我们因此由我们的意识回溯到更上一层之后，我们了解整个剧情，当然不会真的陷入在剧情里面。这里常常听人家讲说不要入戏太深，其实不是不要入戏太深了，我们其实要入戏更深一点，因为我们在入戏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好好去演出。只是我们在入戏的过程当中，我们了解这只是一场戏剧，甚至于我们可以立刻的回到后台去了解哦，所有的剧情的演出是什么，而且你也可以了解别人的剧情是什么。不但了解自己的剧情的发展，了解别人的剧情发展，甚至了解整个目前在演出的人的状态跟他们的剧情的发展的状态。那么说了解自发性，它只不过是一种对目前状态的剧情继续演出的这种播放状态，不会被卡住嘛？因无所卡住而生其心。为什么金刚经在谈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呢？是因为本来就有整个剧情在操作，我们到底在担心什么？如果由自发性的角度切入，由不卡住的心去切入的话，我们自然而然会很快的了解到整个事情的脉络，我们真的可以不选择一种把自己的神经脉冲定在现在的这种使用状况。赛斯在这里已经提得很清楚了，早期人类是这样选择，那么你现在的状况是这样没有错，可是你可以选另外一种方式啊，你可以借着事情本来就是自发的，而了解到有一个 在安排剧情的人，有导播室，有故事的脚本。从自发性我们了解有上一层的剧情安排的这种状态的时候，不是自发性带给我们的任何好处而已，而是我们根本可以享受我们在演出的创造性。我们在人生状态的时间不会被卡住在过去、现在、未来，而且我们可以使用内在知识，可以使用宇宙知识，可以用这些信息来当创造的材料。道瑞曾经说，在我们这个层面，我们根本不需要记忆啊。为什么不需要记忆呢？因为同时知道过去、现在、未来，它为什么需要记忆呢？而且在这里，赛斯也提出同样的答案，是因为我们把我们的神经脉冲定在现在，所以才需要用记忆来预测未来，来了解过去。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有记忆呢？有记忆是我们可以做一种线性时间的意识操作方式。如果我们没有记忆的话，我们就好像其他的动物一样，只记得当下，那当然就不可能有自我意识，也不可能有更大的一种选择性跟发展，我们就自然而然回到内在的自发性了。所以某个角度来讲，我们因为有了记忆，所以我们才会失去了自发性。我们把过去所发生的好跟坏来当作是未来用这种方式可以好跟坏的预测方式。如果过去曾经发生什么不好的事情，那么我们记得过去发生这种不好的事情产生不好的结果，所以因此我们才不敢按照原来的方式去操作。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以前不好的经验的话，我们在操作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预防发生同样的情况，那么当然就会回到自发性赛斯在这里提到，他说呢，没有错了，你们选择一种神经脉冲，这种被显后的觉知方式变成真正的一个，我们的经验是循着我们选择的这个真正的一个，把这个经验呢，沿着这样的一个路线在建构。但是生物结构以及神经意识在一起选择最好的顺序，那么在这个当下呢，我们的神经的认知所带来的现在的活动的范围会被无意识精神性的知识以及其他生物性不可见的神经联系所支持。用比较大白话的方式来讲啊，因为我们希望用我们头脑的意识来觉知我们在物质世界所面临的事情，所以我们的生物必须要以同样的方式去配合演出。最舒服的操作方式是什么？对人类来讲的话，最舒服的操作方式是你的身体的结构所看到的东西，你眼睛看到什么，然后呢，能够配合你脑袋想的事情，或者是给你脑袋的相对的刺激，以这种方式是可以过得最舒服的。我们眼睛看到什么，我们了解啊，那是什么，这种方式呢，不就是见即理即吗？所以这里才会提到，我们的神经的结构必须要跟身体生物性的结构配合。我们的身体生物性的结构呢，如果跟我们现在脑袋所能够觉察到的资料配合的话，那这种方式对一个人来讲的话，它是会过得最踏实、最舒服的一种顺序方式。这里原文是说 The biological structure and mental consciousness， 我们在物质世界我们选择了这种意识觉知方式，那当然这种意识觉知方式要配合它的神经脉冲，所以我们的生物结构会配合我们的神经脉冲，而我们的神经脉冲也会配合我们的身体结构，把头脑有的意识跟身体的感知方式能够完完全全配合的最好。在这里赛斯才会指出是 mental 的 consciousness。 不过就好像我前面所说的，没有错了，我们的身体感知到了，我们的脑袋应用我们的自我的这种意识形式，可是即便是这样，我们还是受到后面所有力量的支持，我们会被无意识的知识，无意识的 consciousness 支持，以及在生物上不可见的神经联系所支持。 有导播室好在看着我们怎么表演，演员当然不知道后面有人在观看，因为演员必须要入戏，可是对后面的导播室来讲，他当然有另外一种神经联系的方式在操作着舞台的演出。以下欢毅本是提到说呢，心灵认识他自己，而且觉察到他的各个部分。这里所说的心灵认识他自己，他的原文是 The psychic knows itself， 意思是好非自我的内在层面，那个 psychic 也不是认识了，他就直接知道所有事情的发生嘛。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导播知道事情怎么在变化，不是导播认识其他的演员或其他的剧情，不是认识，是知道。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我们的上一层面知道所有事情的发生跟变化，而且不只知道而已，而且能够 aware。对在演出的人呢，他是 perceive， 就是他是感受感知，而对上个层次的意识形式来讲的话，他是 aware， 他了解所有事情的发生状态，他知道这些事情要怎么发生。而之前我就说过了，觉察这个字中文很难去区别刚才所说的感受跟 aware 这之间的不一样的点，我个人是把它当作上下层的不同觉知方式。就好像刚才提到的心灵认识他自己，其实是上一层的 psychic 知道所有事情的发生状况，所以这个 knows 翻译成认识并不是十分适当，他不是认识，他根本就知道。意思是说呢，我们不用认识我们的身体，我们根本就是那个身体，我们知道自己的身体的感觉是怎样，自己想做什么事情。对内在来讲的话，他知道所有的事情。中文跟英文的转化本来就有这些问题啦，不是翻译者的问题。不过在这里的话，就好像我刚刚讲过的，我当然知道我自己啊，我当然知道我身体的所有的部分的感受啊，只是我希望大家把它辨识这里所说的 psychic 不是外在自我的意识范围，它是属于类似像我们说的以太体或灵体能够觉察的范围。所以这里只是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灵体知道所有事情的发生，我们的意识心知道所有事情怎么在运作，我们的意识心也了解它的所有的部分是怎么样在操作的。所以这个部分的自己跟我们的自我是分开的，可是当自我的意识达到了生物上或者是头脑的精神上所能够了解的某个程度，这些能力一旦提高到某一点的时候呢，那么我们上一层的身体所了解的知识跟经验的话，自然会让我们能够接触得到，而现在的经验就会变得更加的广了。那个时候自我意识就会在一个它可以开始接受更多资料的阶段了。而这样的阶段事实上对真跟罗来讲的话，才是说你们已经到了这样的阶段了，也就是一个肉体能够感知的只是在一个线性的时间的现在，我们的肉体没有办法感知现在过去未来，可是当我们回到我们的意识心，我们回到我们的灵体的时候，我们当然就知道所有的过去现在未来，我们也就知道所有事情的演化剧情的变化，那么能够取得的资料也就变得更加的广泛，不会只限于由我们的记忆跟由记忆所推出来的未来的期待只有在这个小小的部分，而我们是回到了我们的 psychic， 我们的更上一层，能够了解所有能够操作的信息。说到这里呢，在10:37赛斯暂时的停顿，我想利用前面讲的这些内容我来回答一下今天有一位网络上的朋友在问的问题。这位网络的朋友在问他说，老师你在课堂里多次提到对你影响很大的那一本书，那是什么样的书？其实我前面已经说过了，是奥斯鹏的应用想象力。 那第二个问题是，你经常提到脑力激荡术，有没有有关的参考资料或者是视频可以推荐吗？有关于脑力激荡术，就是奥斯鹏发明出来的啊，是他提出来的一种方式。那如果你要知道脑力激荡术怎么操作的话，其实我前面说的那个应用想象力里头就有了。而在介绍脑力激荡术的书其实是非常非常多了，那网络上你也可以找到很多有关于脑力激荡术的方法。不过假如你可以去参考奥斯鹏的应用想象力的话，因为它是主要的观念提出者，所以如果能够先看他的方法，那是最言之言味的。如果你要去找书的话，我知道最近有一本书是博报堂最强脑力激荡术。博报堂是什么样的机构呢？博报堂是前日本第二大的广告公司，仅次于电通。我没有看过这一本书，我只是在网络上看过博报堂最强脑力激荡术。那因为博报堂的实力我相信是可以参考的，或许你可以去参考这样的资料。第三个问题是在问，你之前提到在任何情况下都要认为我是知道的，只是我现在还没有知道，这里面的两个我到底是怎么回事。那如果你参考前面的课程你就知道，我们的神经脉冲是定在自我，不是定在内我。那除了现在的肉体身体的神经脉冲之外，我们当然还有我们的内在自己。所以这位朋友在问说，是第一个是内我而第二个是自我呢？其实前面的课程内容已经解释得很清楚了，是我们把我们自己的神经脉冲定在我们身体的结构的神经脉冲的方式，而且以线性的方式在对应或演出我们的人生故事。刚才最后已经提到了，只要自我的部分慢慢了解到有内在自己的存在，那么我们的觉知方式慢慢就会扩大到像刚才所提到的真跟罗到了686节，赛斯说你们已经到了那个阶段，可以了解到你的内在自己。那刚才也说过了，我们的内在自己当然知道所有的事情了。除了肉身之外的我们的内在，我们的 psychic 当然知道所有这个外在自己的所有的部分嘛。我们现在外在自己在演戏，我们只知道当前的资料，那没有在演戏的我们的内在，我们的灵体，我们的以太体，或者是我们的心智体，我们更深层的内在当然知道所有剧情的一切啊。如果外在自我挂一个猪肉钩 question mark 然后呢留个空间给内在的话，那么内在的信息自然会流过来，让外在自我知道要发生的所有事情。所以如果外在自我先以知道的形式去说行的话，那么当然我们的内在就会把他所知道的信息流过来。这样的描述方式在前面的课程其实我们都描述过很多次了。或许我们把不知道当知道，对很多人来讲的话，这简直就是神经病嘛！你明明不知道怎么说你知道呢？可是这里是有原理原则的，根据前面的说法，我们在演戏的自己是不知道这种状况，可是我们的内在，也就是我们外在自我的一部分，它的确是知道的。所以刚才才会说 psychic knows， 我们的内在自己，我们的潜意识当然知道所有的答案了，不只是知道，根本就是它设计出来的问题啊。赛斯其实不只是在这个地方在讲这个部分了，其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赛斯精神。如果参考前面未知实相的第686节的内容，我想你会更了解为什么你的自我不知道的事情你的内在自己是知道的。而如果你内在自己知道的话，而你的外在自我先把它设定成你是知道，但你希望你的内在自己把他知道的事情填补下来的话，那么你的外在自我当然可以知道。所以这是有理论的基础的。 不是赛斯随随便便乱说的。在早期课，赛斯其实不止一次在强调，真正的内在的状态、心灵的状态、psychic 的状态是一种迷幻的状态。迷幻的状态就是把自我放松之后，当我们几乎处在一种，或许有的人会说是一种神经失常的状态。为什么叫做神经失常呢？因为我们的神经结构没有定在当下，我们的神经结构是定在内在的 psychic 的那个层面，所以当然是迷幻状态，当然是神经焦点不在现在的状态。好，跟各位开一个玩笑哈。那刚才这位朋友所提到的脑力激荡术，脑力激荡术的真正含义是什么？脑力激荡术最先的含义就是神经病患的头脑错乱状态。这种神经病患者的头脑错乱状态哈，一般是用一个英文字来代表，这个英文字叫做 brainstorming。 如果你看奥斯鹏的书的话，他的确是用这种方式在解释脑力激荡术的精义。如众所知，精神病最大的特征在语言跟肢体行为随心所欲的表现，而无视于他人的存在，这样固然不符合社会的行为礼节的规范，但是某个角度从创造思想源流的启迪与引导的目标来看，摆脱世俗的礼教跟旧观念的束缚，然后期待以观念以 idea 能够无拘无束的显现是有所必要的，这个就是脑力激荡术最精华意义的所在。我刚才念的这一段文字就是奥斯鹏原来的注解，也就是什么是脑力激荡术。脑力激荡术就是思想的方式随心所欲的表现，根本没有管其他人的感受，也不管社会礼仪、社会的习俗是怎样。所以我们是从自我被限制的、被信念所限制的这个观念里头呢，能够解放、释放出来。一旦我们从自我的神经脉冲，从我们对时间被限制在现在、过去、未来的现在的这个角度一旦放松之后，那么当然我们会知道内在所知道的事情啊。各位亲爱的朋友，你一定要记住一件事情，我们是在演戏，我们的内在、我们的 psychic、 我们的灵体、我们的意识心是完完全全知道剧本的过程、剧本的演出方式，未来会变成什么样子，甚至未来早就都存在了。那么如果未来早就都存在，我们怎么可能会不知道？只是因为神经脉冲的关系，我们把它定成现在。刚才不是一开始就提到吗？是早期的人类的选择，选择这样的意识方式，选择这样的神经脉冲，选择这样的身体结构方式。也因为有这样的选择，所以才有剧情的张力，所以才会有那种好奇心、挑战性，一种好玩的愉悦感。跟刚才所提到的心灵状态就是迷幻状态，而人生真的不是如我们所想的把所有的问题全部移掉，身体随时维持最健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等于根本没有挑战的可能性了。因此我在这里我希望重新再表达一次，既然人生是一种创作状态，就不是把问题移掉的这种状态。如果没有问题，我们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如果没有剧情的张力，我们又怎么去表现剧情？因此真正的重点是在创造性。如果各位愿意把赛斯书当作创造性的资料，甚至就当作是脑力激荡术的资料，我相信如果以这种态度的话，我们会有完全不同的天空跟看见。如果我们的车子的引擎根本不燃烧，如果没有真正的压力，我们又怎么产生动力呢？如果车子一旦引擎燃烧之后，就把引擎燃烧的能量把它放掉了，把压力放掉了，那么我们车子会去哪里呢？我们只能停在原地，当作是我们的港湾而已。那么既然 这位朋友提到脑力激荡术，那这个脑力激荡术跟我们的人生创作以及人生基本的原则是创作的这样的想法有这么大的关联的话，我就利用一点时间来解释一下什么是脑力激荡术的基本原则，希望不会太耽误大家的时间。脑力激荡术有几个原则了，第一个原则就是只专心提出构想，但是不加以批评，不加以评价。各位常常听人家讲说不要有善恶观，不要有好坏的区别，我是希望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不是道德标准，不是修行原则，而是去取得创造性的方法。一旦我们内心里面没有真正的评价，没有真正的限制的时候，那么因此我们的观念才可以自发性的出来。所以第一个原则就是我们只提观念，不给予评价，这是第一个。好，第二个，不局限思考的空间，尽量鼓励想出更多主意就好了。好，这是一个量的具体原则，也就是先把量出来。我们现在的人生过的方式是只有一种方法，根本没有其他方法，按照我们以前的思想典范所自动反映出来的方法，我们觉得事情就是应该这样，没有其他的方法。而且我们前面不是在提到吗，我们用只有一种方法来限定自己，然后来观察别人，也想限定别人，我们以为这才是对的方法。但是对不对跟创造性有什么关系呢？所谓对的东西就是已经成型的东西，已经是旧的东西，那么如果是成型的，如果已经存在的，就不是创造性了。如果要有创造性，那么一定要有欢心，只要有欢心就必须要有大量的资料，有了大量的资料再来评断这个到底是对不对，因为它已经产生出来的，我们是从产生出来的新观念当中去选择我们所要的观念，这就有一点像我们的内在用很多的可能性场去选择一个最适宜价值完成的那个可能性。就好像我之前在讲的导播室的导播在选择每个镜头所拍摄出来的最好的那个画面。所以脑力激荡术的第二个原则就是量化，大量的产生观念。第三个原则就是刚才所提到的延缓批判，禁止批评使主意容易产生。判断的工作要等到活动快要结束前才共同选出最佳的构想。好，这是第三个原则。第四个原则就是欢迎自由运转，异想天开，主意越起越好，不限制或批评不合理的观念，不切实际或可笑的观念，因此此类的意念常常会触及别人的灵感。这里是一种行动带来行动的原则了，也就是你提出一个想法，而这个想法可能是别人的 cue， 别人的线索，而这个线索会启动他的某些想法，会使他的联想力，他的想象力能够更加的扩张。为什么 cue 线索会有效？是因为我们只在这个线上，我们没有其他的线嘛。可是以内在来讲的话，它整个线的可能性都已经铺好了，就好像我们有其他的可能性事件跟可能性的自己。那如果有其他的线路我们现在没有发现，那么如果我们发现的话，我们可以透过别人所提出的问题让我们去体会或联想到其他的线索，那么因此才把这个浮现出来。线索是一个最容易让我们的意识往整体完形的角度去探索。就好像我经常在讲真功楼两个人呢，一开始是利用灵命盘的这种神秘的具有那种鬼怪的灵异能力的想象，从灵命盘去启动他的意识的线索，这是刚开始。后来呢是使用摆锤，以摆锤来找出除了我们现在这个思维方式，我们的内在还有没有其他的想法，或者是内在把正确的想法传递给我们，这是由摆锤来当作是一个线索，一个 cue 来找出其他的线索。到了早期课 一段时间之后，他们就开始做信封测试，然后做了84次的信封测试。那为什么需要做信封测试呢？信封测试是不是一种线索，从你脑袋里面去探索，除了我现在的想法之外，还没有其他的线索会透过进来？因为我们要猜一个东西，那么要猜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让我们的意识心去形成一个探索，一个猪肉钩的形式，让我们的意识心想尽所有的办法留一个空间，就好像我刚才在回答这位朋友的方式一样。我们的内在知道所有的事情，如果我们的自我当作是我们知道，而我们要我们的内在自己去填那个他已经知道的而我们自己不知道的线索的话，那么因此我们就可以探索到这个线索里头的资料了。所以 Q 的概念，这种探索线索的概念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它涉及到联想力，涉及到组合能力，排列组合的能力。所以如果我们要谈创造力，我们一定要了解什么叫线索。线索就好像我们的时间本身就是一条线一样啊，除了我们这个时间线之外，还有其他的时间线啊，除了我们的观念之外，当然有其他的观念线嘛，除了我们思想典范所固定出来的自动反应的线索之外呢，当然还有其他我们没有觉察到的线索。用脑力激荡术或者是用神经病患的这种思考方式，不管别人的想法的时候，那当然会引出很多的想法。我们在乎别人的感受，我们在乎别人的想法，当然因此我们就会被限制从内在进来的资讯啊。之前我们就谈过了嘛，信念是一种限制，好，思想是一种病毒，因为我们的信念，所以我们限制得到的来源。但是如果把我们的信念暂时放掉的话，这就是脑力激荡术的练习了。对神经病患者来讲的话，他不会觉得这种想法是不合理、不切实际或甚至非常可笑的，他只提出他的想法，而想法是越多越好，意见是越多越好。而且如果遇到最难解决的方案的时候呢，常常会有一个最佳的解决的想法会出现，那种可能性就会越高。脑力激荡术的主要目的是在统合跟改进一个团体成员互相鼓励、发表交流意见，利用改进别人的意见使成为自己的意见，或者是结合两个或三个的想法、看法，然后产生新的想法、新的看法。但主要就是禁止批评。前面所提的这些原则是脑力激荡术的主体，每一个参加脑力激荡术的人都必须要严格遵循，尤其是禁止批评这一项。当然这是不容易做到的，所以一开始做脑力激荡术会议的时候，通常因为习惯的使然，参加的人员很容易就会触犯这样的规则，所以刚刚燃起的那个火苗就会被冷水浇熄的，火势是很难旺盛的。尤其如果是在公司里头的话，因为有长官在嘛，有上一层的经理在，我们很怕自己随便乱讲话会让人家看不起，会影响我们的升迁。所以主持脑力激荡术的这个人呢，就必须要有非常好的素养，能够真的让参加会议的人有相对的信心。而且只有绝对的禁止批评执行之后，才能够保证想法会源源不断的涌现了。那事实上很多看起来非常幼稚的想法，常常会引发非常成功的商品化的产品。就有一家食品公司了，它是用蛋糕怎么改良的这个主题进行脑力激荡术，既然有人提出连碗一起吃掉，这是多么滑稽的构想啊！但是这样的构想后来就成功的开发出蛋卷冰淇淋的新产品。我们刚才已经提到了，早期人类是把我们的思维方式定在物质的层面嘛，但是其实我们的意识一直都是上上下下在移动嘛，所以人体的脑波有四种状况，阿尔法波、贝塔波、西塔波、德尔塔波。但是人如果放松的时候呢，我们的身心脑波的状态会处于比较是阿尔法波的状态。 就好像我们在洗澡啊，在散步啊，或者在听音乐的时候，我们不自觉我们的脑波会往下移，当我们放松脑波往下移的时候呢，其实是有利于我们创作的信息的取得，因为这个时候的精神状态是平和的。最有名的例子就是阿基米德在百思不解的情况下他去洗澡，然后因为在洗澡的放松了，然后他想到怎么去鉴定皇冠的纯金度的芳华。我们谈到脑力激荡术，当然也是可以除了团体进行脑力激荡之外，个人一样可以啊。如果你个人的话，你把很多的想法一个一个把它提出来，以这种方式也是可以进行类似像刚才所提到的那个团体进行的脑力激荡术。在日本呢，曾经有一家公司叫 Sanno 的这个研究机构，他们研究了394个日本公司。我们了解日本人在创新方面，他们的确是有相当独到的功力。以前通常对日本人的想法是认为日本人是最呆板的，是最没有想象力的民族。可是到了新时代来临之后呢，他们对这个创造力的研究是非常非常的深入，比起在其他的地方，在台湾啊，或者是美国啊，国内啊，这些地方呢，我们都反而比较属于一种固定式的想法。通常我们人不太会有一种新的想法的认知。如果各位问你自己你在一天当中是花多少时间在做创造性的练习，在想新的观念，我们一天当中到底有没有花五分钟来思考一下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有一个创造性的解决方案，有没有真的坐下来去想还没有其他的可能性，还没有其他的 Q 其他的线索可以发展。我在年轻的时候是有这个习惯啦，那反而进了成年之后没有这样在做。但是我在大学毕业的那段时间，我几乎每一天都会让自己至少有三个新的想法，不管是哪个方面的哪个方向的。不过像现在来讲的话，因为我每天都要录音啦，所以在录音的内容上啊，或者是我在写文稿的时候，虽然我没有花时间去想通常我在写文稿大概是10分到15分的时间吧，那这段时间我其实不自觉的会陷入一种其他的思索方式，会有其他的线索会进来。主要是要观察我们不一定要用什么脑力激荡术，但是有没有办法在一天当中你就习惯性的让自己有两三个想法。我在高中毕业之后呢，我因为进了一家公司，那为了向公司提出好的建议案，所以我每天像写日记一样，我每天一定花一段时间来写我今天的三个想法。那事实上我以为三个想法写到几天之后一定没有新的想法，而不是这样的。本来我只是给自己三个，但事实上常常一写就是十几个。如果各位想要走向创造性的人生，就把写日记的同样的方式去写每一天你有什么新的想法。各位，这是一个跟我们的意识心接触最好的方式，让我们从我们的时间的捆锁当中解放出来的一种最好的方式。刚刚提到日本的这家 Sanno 商业研究机构，他研究了日本的394个公司之后，作为创造思考信念跟寻求创意构想的技术方面呢，脑力激荡术是基所谓的，有 87.1% 的公司是运用这样的策略来激发员工的创造力。一般在使用脑力激荡术的话，也都会跟 KJ 法做连结。什么是 KJ 法呢？ KJ 法是一个日本人的名字啦，叫川喜田二郎。不好意思啊，因为我没有学过日语啊，不过大概的发音是 Kawakita Jiro， 这是他的名字的简写嘛， K 跟 J。 一般在使用脑力激荡术，通常都会跟 K 精华做连结，所以通常在用脑力激荡术，一般他们也会用卡片，就是一个观念一张卡好的这种方式来操作。但是这种方式其实是蛮接近 K 精华的操作方式。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也没有办法详细去介绍脑力激荡术跟 K 精华了。不过提供给各位参考，如果各位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这些资料来当参考。而 K 精华其实已经成为日本品管的七种最有效的管理工具之一了。除了狭义的 K 精华之外，它所延伸出来的很多应用方法是非常的多的。K 精华用最简单的方式来讲，就是利用卡片分类的方式。而这种方法同时有一个好处，就是因为采用卡片填写跟轮流说明的方式，所以 K 精华让每一个参与的人都有表达自己想法跟观念的机会，而不是只有勇于发言的人才有办法贡献他的智慧。他们大致上是采用八个步骤。第一个步骤就是决定讨论的主题，第二呢，组织讨论的团体，第三呢，把意见写在卡片上，第四，把卡片贴在墙壁上，第五，把相似的意见分组，第六，把每一组进行命名，第七，依据组别的重要性来进行投票，第八，按照组别的重要性进行排序。好，听说这是工业设计在设计新产品的时候常常用的方法之一。当然不是只有工业设计的，这样的一个思维方式、思考方式，怎么样让我们原来固定的想法能够移动到其他的线路上，其实这是主要的精神啊。包括在创造力的过程当中，常常有人一般公司在使用的戴帽法，其实也有类似的功能，只是方式操作不一样而已。之前我们在洛杉矶，我们曾经做过一些思考方法的训练啊，想象力的训练啊，大概这种思考的方法怎么去移动你现在固有的想法的这些方法啊，大概有30几种之多，或者是更多。好，我这边所了解所收集到的方法大概有32、33种。如果各位有更深入的赛斯的观念，把他的理论基础、把他的原理跟我们现在所用的方法做结合的话，其实这个领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开花的领域。也就是如果你能够让自己甚至让你的亲人有一些思想的改变的方法，或者是叫做创造的改变方式的话，那么在我们的人生的创造当中，我们真的是早好几步。我常常有一种想法，就是如果把对赛斯的这种完全的融会贯通的这种精神方式，然后结合在坊间所使用的这30几种创造力训练的方法，让我们的想象力的翅膀就变成像飞机一样可以飞翔的话，那各位去思考一下，这种方式我想对社会的帮助、对个人的帮助以及对我们的亲人的帮助，那真的是不可限量的。赛斯资料其实是要这种方式来应用了，不是拿来治病用，不是把焦点、把专注点放在自己有什么问题上，而是一旦你的创造性真的把这个翅膀伸出来了，往无限的天空去发展的时候，各位去思考一个最重要的一个原则：一个人一旦有力的，一旦长大了，他怎么还会跟小孩子一样躲在墙角里面去哭泣呢？我们之所以觉得我们有问题，是因为我们没有创造力啊。如果我们有创造力的话，我们根本不需要解决现在那个小小的问题。如果我们把我们的状况把它限制在眼前的困难或者是身体上的困难，那还不如如果你的创造力真的能伸展的话，你的身体的疾病自然而然会消失。因为我们了解这是一个多次元实相，我们的身体的病症按照前面的课程在讲，通常根本不是个人的问题，根本不是身体的问题，身体是不可能生病的，身体只是反映个人的心态，反映我们的内在想要体验、想要价值完成的这种内在的需要而已啊。那假如我们的内在发现我们的创造力 砰砰砰一直过去的话，只有创造性可以解决人生的所有的问题。生命教育是没有办法解决人生问题的，生命教育只是让你是一条路能够走向创造性。我们的内心一旦平静了，我们爱的感觉出来了，我们的美感出来了，我们内心的那种信心出来了，然后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呢？最重要的事情就是利用这些当作是一种工具，把我们自我的意识往内里送，从内里里头发现更多的资讯，发现它的创造力，然后应用在物质的世界当中。前面一两堂课赛斯不是讲过那么一句话呢？他是说，如果我们今天的心灵的知识如果没有应用在实际的生活上的话，那么这个知识根本就不是知识。这是在我们上早期课第九册第464节，应该是礼拜四上的课。这些话都是非常的具有哲学性。他说，既然意识创造的实相，那么实相就不会独立于意识，所以不会只有我们自己。那么如果知识不应用于意识，那么知识就失去了它的意义了。知识如同大树是需要成长的，借着我们当作它长大的媒介。有关于这个课程的内容，各位可以去参考这个星期的星期五的第九册的课程内容。很感谢这位朋友问有关于脑力激荡术的问题，然后我也借这个机会，趁着跟脑力激荡术有相关的课程来把它解释一下。那么也是非常抱歉，也耽误到了一些课程的内容。今天的课程内容的进展是非常的少，不过我觉得就好像一些网络上的朋友的鼓励一样，我们读那么多的赛事资料，如果我们不会应用，那读这些赛事资料对我们来讲是没有什么太多的用处的。那刚好是天时地利的关系，也刚好这位朋友在今天问我这个问题，而且也刚好我们今天上到目前的这个课程内容，我觉得用现在的这种课程内容来回答他的问题，或许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要不然怎么去解释？你要去装自己是知道，而内在的知道就会进来。因为我们上一层的自己，我们的 psychic 是知道所有要发生的事情啊。我想这样的解释以及赛斯提出的这个理论基础，我们才更知道怎么去操作我们的人生。假如说我们知道有个意识心，然后呢我们又不知道怎么去让我们的意识心去工作，也不会去训练自己的意识心循着更多的线索去发展，那么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脑力激荡术的确是一个非常好的方式，让我们的意识心能够用各种方式去发展。各位去看看，连真跟罗两个这么最后一次的人格，赛斯还是利用心理时间练习啊、摆锤啊、灵摆啊，或者是信封测试啊，各种方式，让他们除了现在的线索之外，能够发现到其他的线索，甚至用赛斯第二的方式，由赛斯第二的出现，让他们了解除了赛斯之外，不是只有赛斯，还有赛斯的同事们，还有赛斯第二，还有赛斯第二的同事们。各位去思考这种种种的情况，种种的层次，我们就知道不是只有我们这个层次而已，是因为早期的人类把我们的神经脉冲定在现在这种方式。所以非常抱歉，今天的课程上的非常少，可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也就先停在这里了。那如果有关于脑力激荡术或者是创造力的方法、思考的方式，或者是怎么去发展我们的意识心的这些内容的话，如果有兴趣的话，或许我们可以用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来好好来讨论一下。我觉得这个部分是很重要的。我希望大家对赛事资料不要把它拿来当作是谋财的工具，拿来当作是治病的工具，而忘记你治病跟你谋财只在物质世界有效啊，跟你的意识的拓展是无效的啊。如果 物质宇宙是伪装实相的话，那你制一个伪装实相的身体又有什么用了？再说，如果你的创造力真的出不来，你把身体治好，是内在把你的身体弄坏的，不是你自己弄坏它的。如果你的内在继续认为你的方式根本不可用的话，就好像我刚才在讲的，在导播室的导播认为这个镜头根本拍不出好镜头，他就根本不使用那个镜头所拍摄出来的东西，而用其他的镜头来取代的。所以不是在治病啦，不是在谋财，不是在获得更高的地位跟名义，而是一种让我们的人生完全充满创造力，充满力量，充满可以创造更美好的世界的一种方式。各位，我们怎么会把整个赛斯就要把它当作是治病的工具呢？我们被误导很久了耶。我们怎么把创造性的这个思维方式把它当作是怎么样去创造金钱啊，怎么样去创造关系啊，根本不是这样嘛。是行动造成更多的行动，是行动让我们得到本体的身份。假如不是因为行动就不会有本体，假如不是因为行动然后才能够产生更多的行动，我们如果以现在的行动把它僵化成一种状态而不让它移动，想要去治理现在这个行动现有的问题的话，那说真的，我们真的太糟蹋我们所学到的赛斯资料了。如果没有实际上的应用的话，如果没有创造力的话，那么所谓的生命交易、爱交易、心灵交易这种东西就变成非常虚无缥缈了，就好像我们是站在云端上在玩我们的仙术了。仙术了国语要怎么讲，好像是叫做什么辅助，是不是就是那个赶苍蝇那个小扫把啦。因为这个字很难形容，就是辅助，就是鹿下面有一个主人的主啦，那英文叫做 stag， S-T-A-G。 好啦，这是开玩笑的，非常感谢各位朋友对赛斯小小电台的支持，我在这里奉上我的由衷的感谢跟祝福，祝福各位有一个天天开心的好日子，事事顺利，祝福各位有一个愉快的一整天，谢谢大家，再见。